给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代祷的侍奉。代祷的侍奉，祷告是侍奉神，代祷更是侍奉神。记得我一连串和大家分享有关祷告的负担。基督徒祷告除了个人享受神、个人经历神之外，同时祷告还有一个很要紧的部分，就是为神的国度代祷。请我们打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我们看第六、第七节，双本圣经的873面，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六至第七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路撒冷啊，我在于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我再读一遍，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段圣经是记载昔日先知以赛亚，他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神的心意是如何呢？神的心意是巴望在他的子民当中有守望者兴起，他们为着神的经行京城耶路撒冷，他们为着神的子民，为着神的圣殿，为着神的国度昼夜的守望。所以在此神呼吁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原来耶路撒冷是代表昔日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京城，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关系到神选民的安危的问题，更要紧的是代表着神在地上所拣选的这一班子民的一个国度的象征。也就是说，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圣殿，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以色列人侍奉神，他们的光景如何，全在于耶路撒冷那个光景是否蒙神悦纳。因此耶路撒冷的情形能够蒙神悦纳，他们敬拜神的光景，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敬虔生活能够蒙神悦纳，是就代表神的众子民都蒙福。然而如何能够有这种的光景蒙神悦纳，其主要的原因是耶和华说，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在此是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先知以昔日耶路撒冷城能够平安平安度日，蒙神保守，不给外邦的敌军来进攻进来来侵略他们，其主要的原因是在城上有守望者。什么叫守望者呢？守望者就是好像站岗的兵，他在那边警醒。当他这个昼夜轮班呢，白天有人站岗，夜晚的时候也有人站岗。这个守卫的人、守望的人，他不可以睡觉的，他不可以因为深夜的时候很疲累了想睡觉，然后他就睡觉。若是他睡觉，他失职了，他没有做守望者，他在那边沉沉睡，呼呼大睡的时候，若是这样，那么敌军一入侵，耶路撒冷的城有了破口，给敌军一进来，神的选民就完蛋了。所以守望者的角色是非常的要紧，因为它关系到神子民的安危的问题，它关系到神子民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昔日耶和华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神在此所用的这一个例子，不是指外面的以色列人耶路撒冷他们有军队在那里守望，不是指这个意思， 在此所说的是天上耶路撒冷，是指属灵的意思，以昔日地上耶路撒冷的情形来论到神子民属灵的情形。也就是说，神在他子民的蒙爱的城里面，神要设立守望者。而这个守望者的角色呢，他们不是向外面站岗，他们是在神面前守望，也就是在神面前警醒，为神的子民带祷。所以守望者在此的意思是代表祷告的人，在神面前不是仅仅为自己祷告，是一个带祷者，为着神的国度带祷，为着神的子民带祷，为着神的群羊带祷。正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十章那里，对，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他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说，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务要为自己警醒，为全群警醒。也就是说，为自己警醒要警醒祷告，同时为全群来警醒祷告。全群指神的众儿女，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教会的监督长老就要在那边为他们警醒祷告。借着祷告，就像守望者，像牧羊者，小牧人看顾许多的羊群。夜更的时候，羊群在那里睡觉了，牧者不可以睡啊，他要在那边看着羊群呢，因为可能会有豺狼，可能会有熊，会有狮子来吞吃羊群，他要保护啊。所以祷告就是一个守望者，在神面前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能够借着祷告为神的子民来警醒，为神的子民来护卫，因为祷告能将神的祝福带下来。所以昔日神把他的心意告诉立士立在神的众子民，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亲爱弟兄姊妹，旧约时代神在他选民当中上选拣选无数的人成为代祷者，成为守望者，为着神的子民来守望祷告，就因着他们守望祷告在地上与神同工，以致神的众儿女众子民蒙福。所以在圣经的历史上，什么时候以色列家有守望者，什么时候神的子民就蒙福。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同样在耶路撒冷设立守望者。旧约的圣殿预表新约时代的教会，今天我们所得着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属天的子民，神为着他的教会，神为着他的众儿女，同样呼吁要无数的神的儿女起来承担守望者的职分，为神的教会，为耶路撒冷所预表的神的教会、神的国度、神的福音、神的群羊、神的众儿女来警醒祷告，扮演守望者的角色。我们看见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守望者，他们是关系到神子民蒙福的问题、安危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思想守望者在神面前的许许多多重要的责任。我就先和大家思想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守望者和神子民蒙福是多要紧的。让我举一些例子来说，也就是守望者就是代祷者。我们从创世纪在第十八章那里，时间关系我不会每一处和大家翻圣经的啊，你有时间自己翻，回到家中自己翻。创世纪第十八章案里记载一件事，就是当时神来寻找亚伯拉罕，他向他的仆人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神告诉他明年在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当这件事启示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哇，亚伯拉罕满是高兴，他已经等了十二年了，到了第十三年的时候，神的应许兑现了。但是二人正同行的时候，亚伯拉罕与耶和华同行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过亚伯拉罕吗？ 然后神就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亚伯拉罕了。他说索多玛的罪恶极大，罪恶灭顶达到我的耳中，所以我要来毁灭他们。当神把他的心意，把他审判的心意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你知道耶和华要审判索多玛，他立刻忘了自己的需要。原来他自己是蒙神祝福，蒙神应许可以生一个以撒啊，神大大赐福给他。这个时候他把自己一切蒙福的事情，自己和耶和华同行享受神的那一种的享受啊，先摆下，先放下。第一件事立刻屈膝在耶和华面前，原来二人是同行了，现在立刻屈膝在耶和华面前。他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求。他说索多玛城里面若有50个义人，你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你肯毁灭吗？耶和华说，为了50个义人，我不毁灭。然后亚伯拉罕又第二次求耶和华，若是50个减掉10个，你是公义的，你是有怜悯的，为着这40个的缘故，你毁灭吗？耶和华说，为着40个缘故，我不毁灭。然后亚伯拉罕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旧约时代神是威严的，是公义的，亚伯拉罕也认识神这种的性情，所以他很是惧怕。他说神啊，求你不要发怒，我再求一遍，索多玛城里面若是有30个义人，你毁灭吗？耶和华说，为着3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哦，你会看见昔日的亚伯拉罕，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次两次三次，真是3番4次不怕惹神发怒的，直到最后他说，索多玛城里面若有10个义人，为10个你毁灭吗？耶和华说，若有10个，我也不灭。可见索多玛城里面没有，虽然神审判索多玛，然而就因着亚伯拉罕的祈求，因着亚伯拉罕的代求，神差派2位天使下去，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从索多玛城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你会看见，当索多玛要给灭的时候，神是借着亚伯拉罕的代祷，叫罗德能够得拯救啊，和他2个女儿都得拯救啊。再次你会看见代祷的指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是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有祭坛侍奉耶和华的人，但是他的代祷，他的祷告不仅仅停在为自己，也不仅仅停在自己赞美神侍奉神就够了，他同时在神面前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守望者。当神的心意向他显露，神要审判索多玛俄摩家的时候，他立刻是迫切的代祷。他就是一个警醒的守望者，他不因着自己蒙福，他不因着自己享受神，自己属灵就够了，就忘记神的心意，就忘记索多玛面对要的审判。他没有，基督徒不是自私的，哦，他是为了神的需要，在神的面前就这样迫切的祈求。所以在此你会看见他在神面前是多么迫切的祈求啊！这是第一个代祷的榜样。圣经借着给我们看见第二个代祷的榜样，请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圣经出埃及记第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至第十六节，双本圣经90面找到，我很简单的读给大家听。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珥都在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何时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 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在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耶稣要用刀杀掉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在此你会看见，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记载着描绘昔日以色列人打胜仗的一幅图画，但是那个打胜仗的秘诀是什么呢？神吩咐摩西要对付亚玛利人，而亚玛利人呢，他们就是当时是神所厌弃，犯罪极大。那么耶稣亚率领以色列兵丁和他们打仗的时候，不是靠耶稣亚的力勇，靠他的智慧去取胜呢，而是靠摩西在山顶上的祷告。摩西在山顶上举手啊，当摩西在山顶上举手祷告的时候，他的手一举起来，一直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他的手酸了，发酸了，手下垂下来了，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亚伦和户尔就顶住他双手，一边顶一个扶着他，结果以色列人就全胜，直到把亚玛利人完全杀败，亚玛利人完全崩溃。你会看见征战的胜负不在乎人的力大，马的腿快，只在乎人依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不喜悦人的力大，马的腿快，他喜悦人依靠他。圣经说不是依靠智慧，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征战的胜负不在于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今天在灵界的征战里，我们的侍奉要有功效，要有能力，不是人的技巧，人的方法啊，不是人组织的能力，而是在于祷告。若是教会有更多代祷者，教会就复兴。所以难怪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各种坚固的营垒，夺回人的心意，使他们归向基督，将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为什么保罗征战的兵器能够在神面前有能力呢？就是祷告，他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绝。所以那一个祷告呢啊，是征战，那一个代祷的侍奉太要紧了。所以几时摩西代祷以色列人得胜，几时他一疲累了代祷一停，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难怪在以赛亚书这里提到，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持你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他说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神要的代祷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代祷，不仅仅是简单的代祷，甚至那一个代祷是不要歇息，不要停止，也不要使他停止。哦，我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神的众儿女能够蒙福，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神宝座的右边昼夜替我们代祷。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现今也替他们祈求。今天我们能够蒙福啊，是因为主耶稣他本身就是一个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神宝座的右边昼夜为神的子民代祷。所以难怪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提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眼活着替他们祈求。他长眼活着替我们祈求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啊，我很孤单，没有人替我代祷。哎，别忘了，主耶稣在宝座右边昼夜替你代祷啊。还有主耶稣这个代祷的职分，今天教会在地上的祷告，今天神的众儿女在地上的代祷，是有份你基督这个代祷的职事，有份你基督这个代祷的职事。还有圣灵也为了众圣徒代祷啊，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他说况且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第八章二十六节那里提到，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代祷。哦，圣灵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代祷。许多时候我们的情形够不上神的心意啊，圣灵叹息的替我们祷告，是有负担，叹息代表有负担的为我们代祷，迫切的为我们代祷啊。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祷，圣灵为我们代祷，还不够，还需要神的众儿女加入这个代祷的侍奉，有份你这个代祷的职事。所以神的心意赋予他的众儿女，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息声。哦，今天神的国度，今天耶路撒冷预表今天神的国度，神的国，神的义。耶稣吩咐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要神的众儿女都成为守望者，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什么时候我们一失去警醒，一不警醒祷告，神的国度就受到亏损，就像昔日摩西一不棘手，耶稣呀在前面打仗就失败。所以教会要复兴，就是要代祷。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代祷，他看见索多玛城就快给毁灭，他代祷。今天神的众儿女应当有感觉，当我们看见遍地都是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走向灭亡的大道，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一条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亲爱弟兄姊妹，请我们睁眼而看，今天遍地都是流离失所的迷羊，他们的灵魂世上，他们走向灭亡的道路。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吗？难道我们无动于衷吗？我们岂不是应当像圣经的教训，正像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为君王和一些在座的都当如此，使你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就像守望者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他一守望，可城的人就平安。今天神的教会，神的众儿女，实在是需要兴起来成为守望者，为着神的教会代祷。第一，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至第三节，你有时间去看一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至三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一，在你祷告的里面，第一重要的就是向守望者为着万人的灵魂得救祷告。所以你需要在神面前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屈膝在神面前，神啊，求你纪念啊，祖国十三亿的同胞，他们灵魂还没有得救啊。即使今天很多人说啊，在国内有许许多的灵魂得救，甚至超过五千万，甚至八千万，即使八千万吧，但是请你计算一下，十三亿的百姓，将近十三亿，若扣掉这一亿，还有十二亿的人没有得救啊，这是天文数字啊。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呢，地上六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五六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所以神一定顾念这片防土，神一定顾念这个浩大的民族，神爱他们，神巴望他们灵魂得救。求主的爱感动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天天为着祖国的十三亿的人口天天代祷。神啊，求你怜悯他们，求你纪念他们，求你拯救他们，叫他们能够早日听见你的福音，叫他们早日归向耶稣基督，能够灵魂得救啊！叫他们晓得离开罪恶来跟从耶稣，来蒙拯救，过蒙神看顾蒙福的生活。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需要成为守望者，像昔日的亚伯拉罕，不要仅仅顾着自己个人的属灵，个人享受神就够了，个人蒙神看顾祝福就够了，不，放下自己的需要，为了索多玛来代祷。同时福音的广传，教会的复兴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所以你福音传到哪里，撒旦的拦阻就在哪里，撒旦的工作就在哪里。 所以昔日摩西叫耶稣亚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那是代表一幅图画，象征着灵界征战。今天我们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就是要代祷。这一个代祷，几时我们举手就预表祷告，全并的祷告，举手预表祷告。所以摩西举手，他是预表祷告。他什么时候祷告，以色列人得胜；什么时候祷告到疲累松懈了，以色列人失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空中执政掌权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今天我们是以恶魔征战，福音要传开，我们叫捆绑拦阻人信耶稣那个背后的撒旦。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捆绑那空中的魔金。举例子来说，今天福音要传开，我们是要捆绑一些拦阻人信耶稣背后的撒旦。还有今天在各地有许许多多的异端，撒旦借着许多的异端就破坏了很多福音兴旺的地方啊！有的教会刚刚建立起来，就给异端一来到的时候就给糟蹋了，甚至破坏了啊！搞得许多群羊就跟异端去了。这些情形，圣徒们应该在神面前警醒祷告，以守望者态度迫切祷告，奉耶稣的名捆绑撒旦借着异端要来破坏神纯正的道，应该是天天奉主的名禁止捆绑。近年来太多异端了，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会、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东风闪电啊，这个假基督东风闪电，还有三班仆人、贝利王、灵灵教、冷水教，很多这些异端，新约教会很多异端，你会看见有各种的异端在末了时代。所以神的众儿女在这个时候要警醒祷告，为自己警醒，为全群警醒。我们天天有责任，主啊，求你纪念你的国度。认真来说，我们为自己祷告的事情很有限的，但是若是你天天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你天天都会有很负担很丰富的内容祷告。你不要怕，你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神就将你所没有求的赐给你。你顾念神，你就蒙顾念。我告诉你，一个顾念神的人就是一个蒙顾念的人，一个顾念别人的人就是一个蒙顾念的人。所以一个晓得为了神的国度来代祷，为了群羊来代祷的，神加倍顾念他，连他没有求的神都看顾他。在我多年的经历就是如此，许多时候自己有难处，但是看见神国度的需要，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先为他们代祷，结果神的恩典够用了，自己难处带过去了，就这样奇妙。使徒保罗本身是在坐监的时候，他却没有为自己坐在监狱里面如何痛苦祷告，他反而是为了教会祷告，经常是啊，为着这个教会遇到难处祷告，为着那个教会遇到难处祷告。所以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成为负担，叫他祷告谢给神。所以他就天天为着神的众教会来祷告。亲爱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承担起这个警醒守望者的职分，为着神的众儿女来守望啊，在灵界的征战上，人人都举手随处祷告，靠主得胜。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实在盼望主的灵感动你，叫你能看见祷告的知识是多要紧的啊！这个灵界的征战是我们祷告越强，撒旦就完全失败，福音就复兴，人就归向主，圣徒就热心爱主，一切的异端就给限制，主的道就行开，大大得胜。就像使徒行传，为什么使徒行传教会那样大的复兴，神的道那样大的能力显出呢？神的道永远是充满能力，但需要人祷告配合。使徒行传就是因为是祷告的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充满祷告。你去查考使徒行传，使徒们一生侍奉神的行传是祷告的行传，所以是圣灵的行传，让圣灵强有能力的。今天我们侍奉神凭什么侍奉？屈膝祷告，屈膝在耶和华的面前，在神面前祷告。 哦，越多警醒的祷告，教会的祝福那是非常的快。所以请我们再看一处的榜样，同样是出埃及记，在第32章那里。时间关系，我也许不读给大家听，我仅仅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当时的情形是记载，昔日神人摩西，他蒙耶和华呼召到了山上。摩西给呼召到了西乃山上的时候，耶和华正启示他的律法40昼夜，但是没想到以色列人在山下等得太久了，他们就自己建立一个金牛犊的偶像，连祭司亚伦都失败了，跟以色列人一同拜金牛犊，惹了耶和华的发怒。当时耶和华在愤怒中对摩西说，他怎么说呢？耶和华在怒气中，他对摩西说，他说就把这些人拜偶像，神想审判他们。他对摩西说，他要毁灭以色列人，然后要拣选摩西的后代，重新拣选他的后代成为神的选民。啊，当时摩西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立刻匍匐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毁灭以色列人，免得埃及人看见就说，哦，耶和华救他们到了旷野啊，又杀了他们啊，又不喜欢他们，或者说又不能把他们救到迦南地啊，埃及人会在那边起笑。他说，耶和华，为着你荣耀的缘故，为着你大能的缘故，为着你的慈爱缘故，求你怜悯这般犯罪拜偶像大大得罪你的子民。就因着摩西屈膝的祈求，神再一次怜悯以色列人。所以你会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原来13天的路程走了40年的路程，就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硬着心不信，所以走了40年。然而摩西要带领这般不信硬心的百姓，多么艰难呢？他40年的时间呢，是昼夜替以色列人代祷。所以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经常会看见摩西常常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他第一件事就屈膝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为神的子民代祷。他一点没有自私，说啊，这般子民这样难带，那耶和华审判他算了，拣选我的后代吧。他没有这样自私，一点都没有。他就是充满神的爱啊，求神赦免他们，求神怜悯他们。这就是我们代祷的榜样。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效有这种代祷，你知道吗？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神赦免。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为着我们的祖国，为着我们的同胞，神啊，求你怜悯他们，求你赦免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得救，让他们虽然他们拜偶像犯罪得罪你，他们拒绝你，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啊，让他们有机会得救。我们需要为着万人的灵魂得救来代求，我们也需要为着神的子民不冷不热冷淡退后离弃神的罪，求神赦免啊，求主赦免，赦免神的子民啊，许多基督徒离开主，主啊，你赦免他们，你让他们悔改。我们需要有这种的代祷。还有圣经同样给我们看见代祷的榜样，就像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第12章那里提到，当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要立王的时候，当时撒母耳替他们办完这件事之后，因为后来神也许可他们完了这件事之后，撒母耳就在撒母耳记上第12章那里提到，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代祷，以致得罪耶和华。他说断不停止为你们代祷，以致得罪耶和华。原来一个侍奉主的人若停止为群羊代祷，是得罪耶和华，因为神托付他的是用祷告来看顾神的群羊，除了用神的话语来牧养神的群羊，同时更要紧要用祷告。所以难怪彼得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一个侍奉主的人是祈祷摆在先，传道摆在后，也就是祷告为群羊代祷是非常要紧，然后同时传主的话。若是你没有背后足够的祷告，你传的话语没有权柄，没有能力。 神的话要产生功效，这背后有足够的祷告啊。所以每逢教会的布道会开始的时候，哇，全教会迫切祷告，结果到布道会的时候，圣灵充满下来，得救的人是特别多，也特别厉害，因为教会祷告力量多。如果是为着福音聚会，没有人祷告，仅仅靠讲言，那一个聚会一定不好，因为缺少背后的祷告啊。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更多承担代祷的指示啊。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不仅仅是撒母耳是这样带到，还有先知以利亚，为着当时整个国度以色列人拜偶像离开神呢，天雨三年零六个月不降下来。有一天，当他在加密山上带领以色列人全国悔改的时候，以利亚在山上恳切求雨带到，结果他带到完之后，雨从天上降下来，所有的旱灾都解决了。你会看见他为着神的子民悔改归向神，迫切代祷，结果一夜之间，他仅仅在加密山上打过一次美好的仗，就好过他一生传道了。一次已经够让全以色列人悔改归向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是神。因为他是一个祷告人，他是一个足够代祷的人。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亡国了，按外面来看是失败透顶啊，再没有机会了。然而神为着自己名的缘故，拣选了一班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在王宫的地方被给巴比伦拣选到王宫的地方，他们一点没有说啊，我们现在又有高地位又享福，不像其他犹太人被俘虏是很辛苦的，他们是又有地位名利各方面好像都有的，但是他们不追求这些，也不要这些，他们一直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然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但以理在王宫的地方，他是昼夜为神的子民祷告，这像我前面提到一天三次为了神的子民代祷，就因着他这种迫切的代祷，时候到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但以理禁食了三个星期，二十一天的时间，他从耶利米书里面看见神的应许，以色列人亡国七十年之后要复国，他看见神这个应许，他就禁食祷告，祷告了二十一天。一国的总理啊，日理万机多忙啊，他竟可以说，神啊，我太忙了，你知道我太忙，我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他有大条理由啊，但没有，他反而是撇下自己，最重要是第一为神的子民代祷，所以他就三个星期禁食为神的子民代祷，就因他这个代祷，天使向他显现，以色列人能够时候到了，真是七十年未满的时候复国。在此我们会看见神的应许，神的预言早就预言以色列人七十年之后要复国，但是若没有代祷，就不能让这件事很完满的出现。为何呢？因为神工作，神祝福有一个定律，人要祷告，神的祝福就显现。所以神的预言在那里，神同时也拣选了但以理来配合这个预言，来成就这个预言。亲爱的弟兄姊妹，末了世代主同样预言，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试想今天谁来配合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预言呢？就是要主兴起无数代祷者，祷告多了，主就差派无数的人，感动无数的人起来为福音来摆上。所以若是今天主的灵感动你，你答应主的呼召，神巴望得着你，你对主说，主啊，我把一生奉献给你，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从祷告开始，天天为着祖国十三亿同胞灵魂得救祷告。我把我们在座每一个听见这篇信息的人，你都答应这个呼召，天天为十三亿中国百姓灵魂得救祷告，主啊，求你拯救十三亿的百姓，让他们灵魂得救。这是我多年来自从第一天蒙召直到今天二十多年，都在神面前天天为着祖国十三亿同胞灵魂得救祷告，当然包括香港七百万人口祷告，为着海外许多华人祷告，为着全球各地祷告。哦，亲爱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需要负起这个代祷的职分和责任了。时日不多，我们需要快快把福音传开，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代祷。昔日因为但以理的代祷，带进以色列能够回国，啊，能够再一次复国，能够再一次兴旺。今天福音要传遍天下，也需要无数的人代祷。今天神的教会要复兴，也需要无数的人代祷。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你看见更多代祷的知识啊，耶路撒冷的蒙福是使徒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安提阿教会的祝福福音传到外邦各地，是因为安提阿教会一般侍奉主的人同心祷告，圣灵就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啊，你会看见太多祷告的祝福了。在历史上前一个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山东有一次大复兴，为何大复兴呢？就因为有两个姊妹，她在美国地方为着家乡非常的有负担，结果昼夜代祷，他们代祷了相当一段时间，收到神垂听，山东来一个大复兴。也有姊妹曾经为莆田迫切祷告，结果神兴起了宋尚杰，大步道教成为中国教会一个祝福，他把福音传开，震惊神的儿女。哦，你会看见每一个时候神圣灵大大工作，都和教会切切祷告有关，都和许多代祷的执事有关。所以难怪以赛亚书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为着他的教会也同样设立守望的。那么请我们特别留意，守望者有一个职分，就是警醒。我们知道守望者是特别对着夜间而言的，夜间是众人最想睡觉的时候，最疲累的时候啊，最疲累的时候，心灵最想睡着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反而警醒。所以守望者他在这里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也就是说他们要警醒啊，昼夜警醒啊。这个末了的时代实在太容易让神的子民心灵啊沉睡啊，无论是撒旦界的世界的荣华富贵的引诱，借着世界的忙碌，哇，忙得不得了，把你所有的心情和祷告的时间甚至连精力都磨掉了，磨损掉了。还有借着许多世界的娱乐来引诱你，还有借着罪恶试探霸占来败坏，还有借着今世的忧虑啊，许多个人的忧虑重担难处天天都很多的，这一来就叫你失去了这种代祷的支持，叫你不能警醒了。所以守望者的责任是警醒。正像保罗说，第一，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自己有再多事情摆在背后，第一为神的国度，不能因为我有太多的忧虑而影响我为着神的国度，分别为圣，成为一个代祷者，有份你代祷的职事。第一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神的工作祷告，当你有这一方面第一的配合的时候，圣灵就加倍的祝福，神就赐够用的恩典，因为你能够靠着圣灵来祷告啊。他说不要歇息，只等到耶路撒冷，只等到神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代祷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我们的代祷是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代祷的指示。所以但愿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忠心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历史上每一个复兴都是因为代祷。所以最后我想和大家读一节的圣经，那是记载在以西结书，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三十节，双本圣经997面，找到呢请听我读出来。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我再读一遍，耶和华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 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在这段圣经里面说是什么呢？昔日先知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他在耶和华面前呼吁以色列人悔改，他已经是自己也是给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但是他在巴比伦地方做先知发表，他说还没有被掳的耶路撒冷中的神的子民的情形。为何当时神的子民就快给灭呢？因为神在耶路撒冷里面找，在神的子民当中寻找，看看有没有一人站在破口防堵上面，却找不到一人。当然除掉先知耶利米，除掉那些属神的人，神在那里找，在神的子民当中找是否有一个人站在神子民的破口防堵上。什么叫破口防堵上？就是一个守望者，一个代祷者。神的子民的破口太大了，仇敌就进来就没有了。若有人站在代祷的职分上，堵住那个破口，所以他说能够堵住啊，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这是一个比喻，重修墙垣就是他们墙倒塌了。好，在我面前为这一个国站在破口防堵上面，这个墙垣倒塌，破口防堵太大了，若有一个人重修这个倒塌的祭坛，代祷的执事重修起来，站在这个破口上，他说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神当时要灭绝以色列人所住的国，为何？因为他们犯罪拜偶像已经到极点了，惹来神的愤怒，神许可他们给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要审判之前说出他的心意啊，他说我在这国里面到处寻找啊，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啊，神都不敢说寻找很多人了，先仅仅寻找一人啊，在此是形容到以色列人当时是多荒凉啊，带到的人没有，令到破口太大了，以致有一天惹来神愤怒审判下去。亲爱弟兄姊妹，在主就快回来的今天，主同样在寻找。什么是耶和华寻找呢？寻找表明神需要，寻找表明他需要满足，他今天同样在寻找，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在寻找守望者，他在寻找代祷者，他在寻找代祷的执事。今天守望者在哪里？代祷者在哪里呢？为神的国度祈求的人在哪里呢？我亲爱的弟兄，你是，亲爱的姊妹们，你也是，年长的年幼的你都是。但愿我们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我们有份你这个代祷的执事吧。谁能满足主的心呢？主在寻找，有更多代祷者能够站在借着祷告，借着警醒的祷告，站在破口防堵上面，让神的子民蒙福，让神的子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过敬虔的生活，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代祷，为国家祷告，让福音得到广传，让众人可以得救，让神的众子民能够蒙福，能够单纯爱主，活的爱主，迎接主回来。今天主在寻找，我亲爱弟兄姊妹，你是，我是，我们都是，但愿我们为此而奉献。主啊，我天天无论再忙，分别一段时间屈膝，就是为着你的国度代祷。还有这一个代祷，不仅是为福音，为教会复兴，为着国度，当然也为着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代祷。所以雅各书第五章那里提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互相代求，圣经教训我们要彼此代祷。所以若是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彼此代祷，你有难处，我有难处，大家彼此代祷啊，为着弟兄姊妹的灵性代祷，为弟兄姊妹面对的困难代祷，为着难处患难中的肢体代祷，彼此代祷就能够得拯救。在我们生活里面啊，常常做一个代祷的人。今天主为我们代祷，圣灵为我们代祷，教会代祷，还需要每一个个人来代祷，为着神的众儿女来代祷。哦，我亲爱弟兄姊妹，主今天在寻找，他在寻找更多的人，使耶路撒冷建造起来，使教会建造起来，使神的子民蒙福。所以需要有无数代祷的人。主在寻找，主希望得着，主今天找着你， 他巴望你答应他的呼召。但愿我们能够效法啊，效法摩西，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我们能够效法这个撒母耳，效法但以理、以利亚啊，大卫，我们效法我们的恩主耶稣，我们效法保罗，为着他的神的教会昼夜不住的代祷，常常不住的代祷，甚至流泪的祷告。哦，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末了时代的今天，不是成为一个自私的基督徒，仅仅顾着自己，仅仅看见自己的需要而祷告，而是更是求主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神的需要，看见父神的需要，看见主耶稣的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多多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昼夜有份你这个的代祷，同时我们也为着神的教会代祷，为着圣徒们代祷，为着祖国还未得救的同胞代祷，一万灵魂灵魂得救代祷。我们在神的面前天天有这个迫切，主就会加倍的把负担赐给你啊！当我们如此代祷的时候，主的心意得到满足，神的祝福要倾倒下来，神的恩典要赐下来，神要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来交换下来。所以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总结一下，第一，代祷的指示，神的心意要设立守望者，在每一个时代神都设立守望者，谁是今天神所拣选的人，成为神家中守望者，成为耶路撒冷的守望者。神设立守望者，守望者的责任是他们呼求耶和华昼夜不必不歇息啊！我讲一个见证，在美国纽约啊，曾几何时有一个牧者，他看见那一个地区啊，都是一个犯罪极大，像索多玛的地方，很多吸毒，很多妓女，很多这个赌博，哇，很多各种这个抢劫、绑票，各种罪恶都在那个地方，啊，那里的人罪恶极大，而那一间教会很小，结果那一个牧师在神面前就看见，不是依靠方法，依靠祷告，结果他就发起祷告的侍奉。哇，当时很多人，哇，圣灵工作开始，从几个人开始，一直来，一直来，一直祷告，就是昼夜轮流。他们后来发展到24小时都有人轮班祷告，就为着那一个地区灵魂得救祷告，为着教会群羊祷告。结果神一直加给他们，后来人数啊发展到几千人，甚至呢，那些信的都是那些妓女、赌博的、凶杀这个彼此这个黑社会帮派彼此厮杀的那些人悔改，并且悔改得很强啊，痛哭流泪悔改，悔改之后每一个都成为代祷者，整个教会他们现在是24小时每一小时都有人轮班在那里代祷，每一个都是甘心乐意负担代祷，结果祷告强了，哇，教会复兴，神迹奇事随着圣灵的大能显出，罪人痛哭悔改流泪，很强的见证显出，神的爱神的灵充满在其中。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没有时间和你分享每一个复兴的地区，每一个蒙福的地区，都因为神的教会有很多人带到，有很多人成为守望者，他们警醒，在带到的这件事上不妥协，不放松，不松懈，在神面前警醒，神就看过。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啊，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第一是这个神寻找守望者，神要设立守望者，谁满足主的心。第二，我们讲圣经守望者的榜样啊，摩西、以利亚、撒母耳、大卫、但以理，还有保罗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圣灵都在替我们代祷啊，你又看见无数代祷的榜样，整个使徒行传。然后我们更是看见我们代祷的内容对象是什么，还有我们实在需要奉献自己，因为神在寻找我们，需要满足神的心意，我们需要更多来代祷。所以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亲爱的恩主耶稣，孩子满心感谢你，父神啊，求你的灵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哦，孩子笨拙的舌头实在不能把你的心意完全发表，但是求你的灵加倍的工作，开启每一个心中的眼睛，叫我明白你的心意。父神啊，你是在每一个时代都要设立守望者， 你爸爸能为着你的心意来带到，为着你的国度来带到，昼夜必不歇息。主啊，求你把这个负担加给我们，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来浇灌你的众儿女。求你感动每一位听见这篇信息的儿女，让他们都能够奉献自己，成为一个带导者，背负带导的负担，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望者，为着祖国13亿的同胞灵魂得救祷告，昼夜为他们祷告，必不惜牺牲。主啊，求你兴起，求你纪念13亿中国的百姓，求你拯救。主啊，求你怜悯他们，而让他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来跟从你。主啊，求你来怜悯，然后你的众教会众儿女，让他们都复兴起来爱你，除去一切不冷不热，人人活得爱耶稣，人人侍奉神。主啊，主啊，人人离开罪恶，过荣耀你的生活。主啊，复兴你的众教会众儿女，让我们都有这个负担，成为祷告的人。哦，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人的内心成为功效，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我们同心把一切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耶稣，都归给阿爸父神。父神啊，哦，你在寻找祷告的人，请你应许孩子，让每一个都答应你的呼召，把自己奉献给你，来满足你的心意，成为一个带导者，有份你带导的职事，成为你家中守望者。愿你听这个祷告，孩子，把赞美归给父神，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愿你真是成为一个带导的人，蒙神悦纳。愿主耶稣，愿父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